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
一位河北大法小弟子的修炼经历。小时候，我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，还能看到另外空间，经常看见五颜六色的光。小时候别人经常欺负我，可我一点也不生气。每次别人骂我或者是打我的时候，我只是从容地对着他们笑。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玩，一辆自行车从我的肚子上压了过去，我当时没有觉得疼，只是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很多人都在那儿看着。我很相信善恶有报，因为只要我干一点点坏事，就马上以同样的方式报应回来。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到了我这个生命的不同寻常，也奠定了以后我得法的路。一得法，冥冥中自有安排。听妈妈说，1994年的时候，就有人给过她一本书《中国法轮功修订本》。当时我只看到了别人拿来的一本杂志，上面印有师父穿着黄色袈裟的照片。当我看到照片的时候，仿佛封存了久远的记忆被打开了，内心顿时萌生了修炼的念头。那一年我只有9岁，可是由于修炼机缘的不成熟，当时我并没有得法。可是在我的心里早已经暗暗下定决心要寻找师父修炼大法。就连我自己都惊讶于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内心渴求修炼的那份赤诚。后来的几年里，我不分昼夜地想着要修炼的事。98年的时候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去理发。到了理发店后，看见一群面色和善的阿姨在听录音。我好奇地问他们在听什么，他们说在听讲法。我便自言自语道，这些年我也在寻找我的师父。他们问我要找的师父叫什么名字，我说出了师父的名字后，他们先是一惊，后来给我理发的那位阿姨把床上的《转法轮》一书拿给了我。当我看到师父照片的时候，我内心那种喜悦简直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。我说，这就是我要找的师父。时间仿佛被定格在了那一刹那，后来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在指引着我得法。二，历劫。当我稳步地修炼了一年多以后，中共当局开始对法轮大法学员进行血腥镇压。99年7月，我抱着向中国高层领导反映情况的态度去北京上访。当时我只有一念，一定要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。早在425天津学员反映情况的时候，就听说有人被警察打得很严重。可我当时一点害怕的念头都没有，心想，如果我的一条命能够把中国人从对大法的误会中唤醒，那也是值得的。辗转到了北京后，看见有许多同修在北京动物园练功，于是我们也一起跟着练了起来。可是没过多长时间，一个警察就把我们都带走了，扣留在一个地方，那里也关押着许多从外地来北京上访的同修。后来，我先是被非法押到了北京的一个体育场，在那里被送回了当地的派出所。到了派出所后，我清楚地记得警察问了我几个问题。一，你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法轮功走？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，法轮功。警察惊讶地说，你小小年纪竟敢反党反社会主义， 那你说说法轮功好在哪里？我说，法轮大法教人向善，以真善忍为指导，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，这哪里有错？后来，由于我不肯写放弃修炼的保证书，我被送到了我所在的中学，当时正是初一的暑假。学校的校长、主任、班主任轮番做我的思想工作，也没有得逞。后来他们看来软的不行，便开始威胁我，说如果不写保证书就开除我，还说以后没有学历就是废人一个。然后又找来我们学校已经被转化了的两个同学给我洗脑。后来我的家长也被找来了，说如果不写保证就不许回家，不让上课。爸爸由于受不了学校给的压力，对我严厉训斥，逼着我按了手印。当天晚上看见法轮从我家转了几圈就飞走了。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极度的痛悔。后来我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声明在高压下被迫做的所谓不修炼保证作废。我知道师父给了我重新修炼的机会。三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走正师父安排的路。终于结束了初中生涯，在高中，我开始全面对同学们讲清真相。同学们开始对我很不理解，还对我冷嘲热讽。由于我时时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，并经常发正念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而且真诚地帮助他们，后来他们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会考的时候，很多人准备用手机作弊，一个同学对我说，我给你借个手机，你用不用？还没有等我回答，和我要好的同学说，他肯定不会用的，他有真实信仰，不能作弊。当我看到大法的美好深深地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并对他们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而感到高兴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另一位同学讲自焚伪案的时候，他说，这件事情小新已经跟我说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一听，原来是前几天我和那位叫小新的同学讲真相，他把真相的内容也告诉了别人，我当时很欣慰。在读高中的时候，我用课余时间和中午的时间去发真相资料，有一位明白真相的老师和我开玩笑说，你可要小心点，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让我到看守所去看你，那可不是好人待的地方。后来，《大纪元时报》发表了九评共产党，我先是用真名退了团，后就开始劝别人三退，以及散发九评和真相资料。那时我已经上大学了。有时候白天去发真相资料，等晚上到家后，常常发现自己的脚被磨破了，可是我却真的很坦然。有一次，我去老年公寓看我的奶奶，给一个陪床的阿姨讲了三退的事情和真相，她听得津津有味。最后我说，我帮你三退吧，她非常高兴地答应了。我走的时候，她还把我送了出来，连声向我说谢谢。我知道这是她明白的一面，明白了真相后感动的表现。还有一次，我和我的大学同学讲退党，我先是讲了我修炼后的亲身经历，又给他讲了真相。他看我如此的坦诚，就对我说，其实在1999年7月以前，他和他的母亲也练过几天，可没多长时间迫害就开始了，所以就放弃了。我帮他三退后，他向我要了一本转法轮，表示要重新回到修炼大法的路上来。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我只能说，在师父的慈悲指引下，很多有缘人因明白真相而得救了。四，正确面对指责。由于我年龄小，有些个别同修认为我起的作用不大。有一次，一个同修说，你没有实修过程。 我当时虽然保持了沉默，心里却有些愤愤不平，心想我劝三退讲真相或者发资料还都告诉你是怎么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呢？但我当时想起了师父说过的话，要无条件地向内找，我发现有隐藏很深的心，那就是求名的心和争斗心。如果我完全没有证实自我的因素，当别人说我的时候，我就不会生气。还有就是年轻气盛，当时虽然没有反唇相讥，可我意识到在体内还有共产邪灵的痘的毒素，找到后这种物质马上就解体了。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鼓励所有的年轻同修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年龄小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。我们有着我们年轻人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，一定要走正我们要走的路。现在正法已经接近尾声，我想借明慧电台告诉大家，一定要珍惜时间，做好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，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，不辜负师父以及众生对我们的期望。
小小的月儿呀，
小小的月儿呀，
天色太小，身上花也花，
每
一滴就像有多少过年，
就像有多少过年。
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四首诗《心自明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心自明，法度众生施导航，一帆升起一帆扬，放下执着轻舟快，人心繁重难过洋。风云突变天欲坠，排山倒海翻恶浪，兼修大法紧随师，执着太重迷方向。船帆翻断逃命去，泥沙淘尽显金光。生死非是说大话，能行不行见真相。待到他日圆满时，真相大显，天下忙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五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报应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报应，末世浪鬼多，披着人皮坐，剑阁一除尽，世上百油锅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报应，末世浪鬼多，披着人皮坐，剑阁一除尽，世上百油锅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地念清楚。报应，末世浪鬼多，披着人皮坐，剑阁一除尽，世上百油锅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 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